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来到空中圣经学院的节目。我是陈志宏牧师。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是旧约圣经当中有关以斯拉记的真理。今天是第五集的课程，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以斯拉记第五章跟第六章的内容。当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回到犹大地之后，他们在隔年的时候就开始重建圣殿的工程。但是从以斯拉记的第四章，我们发现所罗巴伯为圣殿奠定根基之后，视为敌对的势力攻击就一波接一波的展开。他们的手段有采取心理战术，让犹大人心里面感到手软，他们用抹黑的方式来这个批评犹太人，于是圣殿重建的工程停顿下来，而且一停就是15-16年的时间。重新建造圣殿虽然是波斯王古列所下的谕旨，但是这是上帝激动古列王所带来的结果，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重建圣殿是由上帝所发动的。既然重建圣殿的工程是由上帝所发动的，请问上帝重建圣殿的工程会失败，会无疾而终吗？绝对不会。上帝的工程会遇见阻碍，会暂时没有进展，但是上帝的工作不能被拦阻，总有一天一定会成功。我们今天透过以斯拉记的第五、第六章的记载，我们看见上帝施恩的手继续帮助犹大人重新启动重建圣殿的工程，而且这一次他们成功了。我们今天要透过以斯拉记的第五章、第六章来学习两个方面的真理。第一方面的真理是因着先知、祭司跟君王这三种职务人的合作，上帝托付给他指明的使命一定会成功。以斯拉记的4:24告诉我们，于是在耶路撒冷上帝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其实这节经文反面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当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的时候呢，圣殿的工程又重新启动。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会在路上看到一些建筑物，好像他们盖了一半就停在那边，我们每次经过的时候就会看到那个没有盖完的建筑物。可是假如突然有一天你发现那个盖了一半的建筑物重新动工，你会不会觉得非常好奇，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那个已经废弃停止的工程重新启动呢？所以是什么因素重新启动圣殿重建的工程呢？以斯拉记的5:1-2这样告诉我们，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上帝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约书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上帝的殿，有上帝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所以以斯拉记5:1-2告诉我们，是因为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奉上帝的名向犹大人呢说勉励的话，说劝勉话这个字的意思呢，在原文也可以翻译成说预言。这个动词在原文的句子当中是放在这个句子的开头的第一句，意思是强调在这个历史的契机的当中，耶和华上帝并不缄默，他借着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发预言来劝勉他的百姓，不要退缩，要勇往直前，要起来动手建造上帝的殿。到底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的信息是什么呢？基本上主要记载在旧约圣经的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我们等一下会看一小部分的内容。因着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的劝勉，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跟约萨达的儿子约书亚就起来带领犹大的百姓动手建造耶路撒冷上帝的殿。所罗巴伯是当时波斯帝国统治之下犹大省的省长，不过更重要的是他的血统，他是大卫的后裔。虽然因着当时政治的敏感度，以斯拉记的作者从来没有明显的强调所罗巴伯具有王室的血统，但是当时的读者跟今天的我们不难从所罗巴伯的族谱当中得知他具备类似君王的身份。而约书亚呢是当时的大祭司。在以斯拉记的5:2当中，所罗巴伯所代表君王的身份，跟约书亚所代表祭司的身份，以及哈该跟撒加利亚所代表先知的职事， 都一并列举在一起。虽然以斯拉记的作者没有把弥撒的观念明显的表达出来，但是在哈该跟撒加利亚书当中都非常重视弥赛亚的观念，甚至所罗巴伯跟约书亚都被先知撒加利亚称为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在撒加利亚书的4章11到14节，撒加利亚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从撒加利亚书4章的上下，我们可以知道这两个受膏者指的正是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的发音，希腊文的发音就是基督，它的意思呢就是受膏者。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呢，君王登基加冕的时候要先用膏油盛在脚里面，然后呢倒膏油在君王的头上，当作是耶和华上帝拣选他的记号。撒母耳、高扫罗跟高大卫作王的时候都有同样的动作。再来，大祭司就职上任的时候也必须先用膏油抹他的头，这是一个分别为圣的记号。还有先知履行职务之前呢，也必须先经过油的膏抹，他才开始正式为上帝来发预言。而这三个职事同时出现在以斯拉记的5章2节，显示这个弥赛亚就是受膏者的观念在被掳归回时期当中正在发展。这些被掳归回的犹大人呢，不会错失这样的信息，他们正处在一个历史转变的契机，弥赛亚的职事呢跟功能呢都十分明显的发挥出来。圣殿的重建需要有君王职务的人来发挥他的功能，因为君王所扮演的角色是领导治理，是动员百姓，让大家各尽其职，发挥每个人不同的恩赐还有才干，配搭的合适，一同来建造。所罗巴伯一方面他是大卫的后裔，另一方面呢，他有波斯犹大省省长的职务，他有从上帝跟波斯政府而来的权柄，可以发号施令启动执行圣殿重建的工程。圣殿的重建也需要有祭司职务的人来发挥他的功能，因为建造圣殿的目的呢，是为了要敬拜上帝，祭司呢就是敬拜的带领者，所以大祭司约书亚天天带领祭司在祭坛上早晚献上燔祭，帮助百姓学习过一个委身于上帝天天为主而活的生活。大祭司约书亚也带领众百姓天天向上帝祷告跟祈求，上帝的眼目就昼夜看顾圣殿重建的工程。圣殿的重建也需要有先知职务的人来发挥他的功能，因为当时犹大人重建圣殿面对的拦阻既有外患又有内忧。以撒记主要是记载外患的问题，但是哈该跟撒加利亚这两位先知呢，却是针对内忧的问题，他们竭力的呼吁归回的犹大人呢，应该以重建圣殿作为他们努力的首要目标。面对犹大人说建造圣殿的圣经还没有成熟，哈该呢责备他们说，这是因为他们只顾呢自己的家业房屋，忽略了上帝的殿。所以哈该书1章2到4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所以说哈该责备他们的优先次序是错误的，他们应该以上帝的殿为念。面对犹大人认为他们现在的财力、人力、物力都没有办法跟所罗门王建造第一圣殿的时候相比，那他们没有办法建造圣殿。哈该就这样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说哈该勉励当时的 所罗巴伯跟犹大百姓，上帝要亲自负责他们建造一切所需要的资源。面对周围势力强大的拦阻，先知撒加利亚鼓励所罗巴伯跟众犹太人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上帝的灵方能成事。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所以因着先知、祭司、君王这三个职务的人，他们一起合作停工十几年的圣殿的工程，不但重新恢复建造的工作，而且这一次他们的工程顺利完成了。同样的，今天我们若要完成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完成我们生命工程建造的工作，我们也需要有先知、祭司、君王在我们中间来一起来配搭服事。我们需要有先知来传讲信息，引导我们生命的方向。我们需要上帝的话语在我们中间鼓励我们采取行动，不是去看环境的困难，而是定睛在这位全能上帝的身上。我们也需要君王在我们中间做领导、组织、动员、发号施令，然后身先士卒做榜样，带领我们一起来投入侍奉，投入建造上帝国度的工作。我们也需要有祭司在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代祷者，带领我们向上帝献上敬拜还有祷告，也在我们软弱失败的时候呢，带领我们一起认罪悔改，我们在上帝面前谦卑刻苦己心，我们来领受上帝赦罪之恩，然后重新出发。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今天的先知、祭司还有君王在哪里呢？我们提到先知、祭司跟君王呢，都是受膏者，希伯来文叫做弥赛亚，希腊文叫做基督。所以说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思想这个问题。首先呢，每个基督徒呢都是小基督。基督徒这个英文呢是 Christian， 是呢 Christ， 基督后面呢加上 IAN， 所以呢每个基督徒呢都是小基督。所以每个基督徒我们都是小先知，我们都是小祭司，我们都是小君王。当我们每一天呢好好来读上帝的话语，默想上帝的话语，活出上帝的话语，然后跟我们周围人分享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扮演小先知的角色。那当我们呢愿意呢这个一天开始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照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跟感谢，我们就是在发挥祭司的功能。当我们愿意呢把上帝给我们的恩赐跟才干呢好好去运用，好好去服事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发挥君王的功能。其次，耶稣就是基督，所以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就是那位当来的弥赛亚，他就是犹太人所盼望的这位受膏者，这位弥赛亚。唯有他才能够完全的发挥先知、祭司和君王的功能。所以当我们要去完成上帝托付给我们使命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遭遇来自仇敌猛烈的攻击，而且呢是一波又一波的攻击。这些困难是非常真实的，非常巨大的。如果没有耶稣亲自来帮助我们，我们一定会感到灰心丧胆挫折，我们会半途而废。但是如果我们懂得天天来亲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支取他的恩典，我们就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胜过种种的困难，我们就可以达成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这样勉励我们，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还有成终的耶稣。耶稣是比摩西更大的先知，因为他自己就是上帝的道，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耶稣现在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不断为我们每个人来祷告跟祈求。耶稣也是我们的大君王，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他要带领我们胜过一切的仇敌。我们接下来学习有关以斯拉记第五章第六章告诉我们第二方面的真理，就是有些时候仇敌的拦阻反而会成为呢我们完成上帝使命的助力。在以斯拉记的第五章当中，我们看见当所罗巴伯开始重新启动圣殿重建工程的时候，马上呢 仇敌的反对就来到。以赛亚记的五章三节这样说，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这里的总督一字的原文呢，跟省长的一字是相同的，所以达乃的官阶呢，跟所罗巴伯的官阶是同一个等级，所以呢，他们是平行的位置，所以达乃只能来询问跟考察，然后上奏回报给大力乌王。他查询是谁的谕旨让所罗巴伯可以动工建造圣殿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询问，虽然他们来意不善，心存敌意，但是就波斯政府的行政体制来说，他所做的是非常合一的。以斯拉记的第五章四节告诉我们，所罗巴伯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大家不会觉得所罗巴伯的回答有点奇怪吗？达乃问的是什么呢？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而所罗巴伯却告诉他们呢，建造这殿的人叫做什么名字。所罗巴伯是否答非所问呢？其实我们继续读以斯拉记，我们读到五章的九到十节，达乃呢写给大力乌王的这个奏折报告上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就问那些长老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又问他们的名字，要记录他们首领的名字奏告于王。所以其实达乃呢询问所罗巴伯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谁同意他们去建造圣殿的，第二个呢就是带头建造圣殿者的名单。因为如果没有波斯王的同意呢，他们重建圣殿就是违法的，那如果是违法的呢，带头重建的领袖呢就要接受呢这个法律的制裁跟严办，所以他们的名字呢愿意列在名单上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达乃问这两个问题都是不怀好意，不过所罗巴伯等领袖呢，他们很勇敢的接受这样的挑战，他们报名上册。当大力乌王接到河西总督达乃的控告函之后呢，他就下令去寻找过去皇室的档案记录，看看古列王是否真的像犹太人所说的呢，曾经降旨同意重建圣殿。这个寻找的工作呢，先从这个巴比伦开始。在古列王所治理的波斯帝国当中呢，其实他们不只拥有一个王宫，他们有好几个王宫，分别是什么呢？巴比伦城的东宫殿，还有苏珊城的春宫殿，还有亚玛他城的夏宫殿。他们随着季节的变换呢，他们会在不同的地方呢这个生活，然后办公。大力乌王呢，可能先从巴比伦的东宫殿开始寻找古列王的谕旨，最后呢是在亚玛他城的夏宫殿找到了。所以可见呢，古列下诏的时间呢应该是在夏天。当大力王得知王室的档案当中找到古列王的谕旨之后呢，他就下令给河西的总督达乃跟其他的个人。大力王下旨的重点，从六章的六到十二节我们可以归纳成三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不能拦阻犹太人圣殿重建的工程。第二个呢，要从王库呢拨经费来支持圣殿重建的工程。第三个，凡是拦阻圣殿重建工程的人呢，这样的人呢要被处死，甚至他们要被抄家。在大力王执政的初期，因为继承王位的问题呢烽火遍地，所以大力王采取了一个收揽人心的政策，凡是不敌对他的民族呢，他就施以仁政笼络他们，凡是敌对他的民族呢，他就铁腕去禁乱以巩固他的王位。犹大人就是在大力王即位的第二年开始恢复圣殿重建的工程。那大力王大力支持圣殿重建的工程，就是为了要笼络犹大民族民心的表现，这是一个历史的契机，也是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所以整体而言，大力乌王下达对犹太人重建圣殿这么样宽厚的谕旨的原因呢，我们可以归纳成四个方面。首先是恢复被掳之民族的宗教制度呢，是波斯帝国一贯的政策。第二个，必须尊重呢古列大帝所下的谕令，因为君王所下的谕令不能任意的更改跟撤回。第三个，波斯帝国在冈比西斯去世之后，刚才我们提到因着王位继承问题呢，国家呢分崩离析，大力乌花了一年的时间好不容易呢建立起威信，所以在这个时候得到国内越多民族的支持呢是越好，对巩固政权越有帮助。但第四方面， 是为了得到上天呢保佑君王的统治，可以国泰民安。大力王其实尽其所能的呢讨好各个民族的神子。在大力王的回复的预定当中呢，神的殿呢就重复出现了四次之多。所以以此看来，大力王对宗教事情呢非常看重，所以难怪呢他希望犹大的祭司为他跟他的众子献祭，然后祈福求长寿。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说明大力王降旨第二个重点的意义。在第六章的第八节，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上帝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取供银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所以在这里呢，大力王降旨呢命令河西的政府要将进贡给这个波斯王的供银呢急速拨给犹大人。大力王认为先知古列的谕旨呢已经耽误太久，所以他不想呢这件事情再度拖延下去。加上古列的谕旨当中呢有经费要出于王库，所以说呢他迅速下令呢提供犹太人的建造圣殿的经费，好让工程呢不会因为经费不足呢耽误下来。所罗巴伯等人重建圣殿的工程之所以停顿，基本上有外患跟内忧两个层面的问题。外患是附近有其他民族反对的势力，内忧是犹大人呢在盖的过程当中他们财力有限，所以他们认为呢建造圣殿的时机还没有成熟。比如说一个教会他的建堂奉献太少，贸然就启动了这个建堂呢盖到一半停在那边会让人看笑话，所以他们把有限的资源呢先用在建造自己的房子的当中。所罗巴伯呢他只是犹大省的省长，一个犹大省的税收有限，上缴供应给波斯政府之后呢所剩经费无几，现在由波斯王大力乌亲自下令要给犹大人呢这个建造圣殿的经费，皇帝的命令谁敢不遵从呢？我们在这边就看见哈该的预言应验了。哈该说金子是我的，银子是我的，所以得到河西供银的资助，建造圣殿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的资源就比较充足的资金供应，圣殿重建的工程就可以加速的进行。以赛亚记的六章十三节告诉我们，于是河西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的同党因大力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速遵行。达乃跟他的同党呢其实上告大力王本意是什么呢？要刁难犹太人，拦阻圣殿重建工程。但是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上帝把敌人的恶意呢转化成祝福跟恩典。他们本意是要伤害犹太人，但是因着呢大力王所发的命令呢，灾祸变成祝福，敌对的势力反而成为施恩的途径。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的工作呢会遇见拦阻，会暂时没有进展，但是呢上帝的工作不能被阻止，总有一天一定会成功。今天透过以斯拉记的第五章第六章的记载，我们看见上帝施恩的手继续帮助被掳归回的犹大人重启建造圣殿的工程，而且完工。使徒保罗也这样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八到九节，他说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上帝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招，好与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腓比书一章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面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相信上帝在你身上，在你的家人身上，在你所带领牧养的弟兄姊妹的身上，他们生命的工程能够完工吗？是的，我相信一定会成就，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他所开始的工作他一定会完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请你稍微回想一下，上帝在你身上所动的工作是多久之前呢？是昨天吗？上个礼拜吗？上个月吗？几年前？还是十几年前呢？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工程停工多久了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上帝今天要对你说，起来重新恢复建造吧。虽然外在的拦阻跟困难依旧，但是不要怕，因为呢我要与你同在，断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抵挡上帝的工作。上帝绝对不会放弃他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不会放弃他在你家人身上的工作，不会放弃他在教会当中的工作，他不会失败， 让我们一同低头，我们向上帝献上祷告。
创造天地又掌管人类历史的主啊，我们要来敬拜尊崇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既然在我们这个人里面动了善功，你也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求主帮助我们与你一同同工，让你圣善的旨意可以行在我们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我们要把一切的颂赞、爱戴跟尊荣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阿们。